我看孙武师哈越来越喜乐。那个在台湾的时候哈，十月我们在台湾，有两个姐妹啊，她来服侍师母。其中有一个姐妹呢，她就问说：“她说周牧师，她说你吃什么东西？她说你脸上连皱纹都没有。”我说：“我吃的是一种啊，买不到的良药。”就是耶和华的喜悦，是我们的力量。喜乐的心啊，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啊，是骨枯干，就是，这些都是主给我们，可以说那个快乐健康的秘诀。啊，现在很多人也很注重健康啊，要吃这个吃那个，那么还有一些很多这种。所谓抗老化的这些东西，其实神在他话语里面呢，早就告诉我们那个健康的秘诀，就是一个喜乐的心。我们很少想到说，在神的诫命中啊，有一条就是要喜乐，要常常喜乐。那如果我们要是常常不喜乐，常常生气，那就是我们与神的话语刚刚相反，那就是下半节啊，忧伤的灵就是失骨枯干，一个忧伤的灵、忧虑的灵、苦毒的灵啊、气愤的灵，都是啊，首先是伤害我们，不但。是身体和心灵、身心灵都是受到伤害的，所以很多就是神的话哈，它就是生命。即使是诫命啊、律律典章是命令的话，都是生命，都是爱。所以啊，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啊。提到约翰，我总觉得他比较特别，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在耶稣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当然有很多特点啊，他的身上可能耶稣最欣赏的就是他懂得耶稣所讲的话。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啊，就是我讲的话，主耶稣说：“我跟你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给你们的吩咐，给你们的教导，给你们的命令啊，都是生命，都是灵。”那约翰他因为懂得这句话，所以他就在他的福音书里曾经找到这样一句话。所以我们啊。我们对圣经啊，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圣经啊是什么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它要我们，谁要我们相信，要我们去遵行。我们只有在遵行的时候，我们才渐渐的知道啊，真的什么话，就是爱。它的命令啊，都是爱。即使你读旧约啊。就是摩西的律法的时候啊，在这些律法的背后啊，所蕴藏的就是爱，神的动机啊就是爱，所以神就是爱这句话也是约翰所写的，当然是在约翰晚年的时候，他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就是在晚年。那我们现在年纪哈慢慢大，就越来越能够体会到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越来就是越看到真的就是爱，而神早就知道哈人所需要的就是爱，所以他就是用道成肉身的这个方式来到 人当中怎么让人可以能够从他的身上，从耶稣这个身上能够认识神的爱，看到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我们最宝贵的就是爱，不管是在家庭里，在教会里啊，或者在这个社会上，现在最宝贵就是爱。而大家所追求的啊，那个最终还是那个爱，不是那些物质的丰富物质的享受，那些不能够带给我们满足啊。那样当我们啊讲到那个圣灵的时候，实在说了，就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不是在这里讲什么灵根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讲到耶稣，对耶稣的认识。那不过呢，你要是认识耶稣的话呢，就是要从各方面来看他，因为他用保罗的话来说呢，要让基督就是神的奥秘。这个奥秘呢，那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一个奥秘。可是感谢主啊，如今借着圣灵，向他的使徒，向他的众圣徒显明。所以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就是认识神。虽然这本书哈，题目是认识圣灵，其实就是认识神，就是比较更完全的一面来认识神。我们所说要认识神哈，就是认识他是父，他是父，是我们的父，他也是子，子就是显明出来的神。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啊，约翰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啊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当我们想到他是神的独生子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够单单从人的观念里面想到儿子一定是有爸爸又生出来经过那里说的父怀里的独生子，可以说就是神他的显明，他的心，他的爱显明出来。他就是用这个方式，他就用这个成了肉身。但是他不是从人怀孕，他是从神灵怀孕。那他成了肉身来的人当中，我跟他接触才知道，从他的身上才能够看到神，那个神，谁是神？神就是爱，神关注的属性，他的圣洁，他的谦卑，他的柔和，这些都是在神的心情里面。就是，那如果没有耶稣，我们就没办法认识他，是不是？那可是耶稣在地上，也只有33年半之久吧，总共加起来，他又不在了，他又离开这个人间了。可是他在另外一个 person， 另外的一个位格里面来，那就是他在生命里面了。所以啊，我们说到认识圣灵，就是进一步的来认识耶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在身外认识他，看到就是在他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他的神性。那他在圣灵的位格里来呢，那就是我们可以啊更深的可以进到他的里面。他的 我们可以有费于他在地上的时候那个神性，他里面的神性，我们如何能够有费于他的神性呢？那当然就是在生命里面。我们说认识圣灵就是认识神，我就是看不见的神，从看不见的神，然后我们在耶稣身上来看到，这位神，他就是爱。然后耶稣离开我们了，我们在耶稣身上所看到的那些神的美德啊，神的属性啊，如何能够使我们有份于这些，使我们如何能够参与 participate take part 就在他这个神性里面，那就是圣灵，是圣灵。其实圣灵就是神，圣灵就是耶稣的灵。那在旧约呢，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呢，称到神的时候啊，常常用以色列的圣者。为什么他是圣灵呢？因为是他的灵，他是神，他是神圣的神，是 Holy God， 他的圣灵，他的灵当然是 Holy Spirit。 他的灵来充满我们。现在就是很多领受圣灵的教会还有这信徒仍然是停留在一个圣灵的经历，那个初步的经历的里面啊，就是有方言啊，有恩赐啊，有异梦啊，有异象啊，还是停留在这样一个阶段里面。焉知啊，圣灵来，实在是要让我们能够有份于当初耶稣在地上所有份的那个神性，那个跟父神的那个交通，那个 communion， 那个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啊，就是那种那个在耶稣身上当然是真实的。可是要在我们身上成为真实的话，那就必须要有圣灵来，必须要领受圣灵。所以啊，主耶稣他跟门徒们啊，特别他在最后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很多讲的关于圣灵要来的事情啊。那当然，约翰记载的最多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很多讲到圣灵要来的事情，当然那个中心耶稣这些教导关于圣灵的教导，那个最中心的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就是那个葡萄树跟枝子的那个连接，那个在那里耶稣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人啊，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你，那这个人就多结果子，这个果子就是神的属性，是他的生命，是当初他在地上所活出来的那个样子。这是圣灵来啊，最主要的、最中心的目的，不是叫我们一直那个方言啊、什么倒地啊、还有什么发抖啊。很可惜，今天一般人对于灵恩的那个观念就是这样，这个观念很不容易来改变、来消除的。一提到灵恩，一提到这些倒地啊、方言啊、吵闹啊，他们就马上就拒绝，马上就拒绝。那我也没有想到啊，这个话就是在差不多1980年吧，就是30年前那一次呢，刚才孙牧师提到啊，就是戴志敬弟兄，戴志敬牧师他跟另外一个 到我们家里来这个做客，住了一个多月。那么戴弟兄就提说啊，我们好不好早上有一点啊，有点长期好不好，给我们来看看到底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圣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就想到说，约翰福音是最好最好的一卷书，平常人提到圣灵啊灵恩啊都是从使徒行传这样开始啊，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就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抄。我记得第一次两次我们没有录音，后来到第三次的时候戴弟兄他就说啊，这个我们要把它录下来。录了他们两位啊就慢慢把它抄写整理，然后我看了我就讲出书啊，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书的名字叫圣灵充满，后来就是我就重写了，经过二三十年以后嘛，是带了那个我的体会啊经历，再来看圣经就不一样。所以这个认识圣灵可以说就是一个比较update version， 就是改写过的。那约翰福音到底他说什么呢？因为他从很多方面来介绍耶稣，当然我们啊，无论是讲灵恩也好，或者是讲什么内在生活啊，或者是讲侍奉啊、宣教啊，讲来讲去都是讲耶稣啊，那不外乎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的领受，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把它介绍给别人 ，impart 给别人。那么讲到耶稣的时候，当然不是单单一个知识或者是字句啊，必须要有生命，要有经历，要有文稿，那才比较实在啊。那人得着了才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啊，才能得到满足。我好像越过哈越很宝贵，就是越看啊，我也很感谢主，就是能够在晚年的时候啊来写这些书，因为好像经过年哈年数比较多的时候，对这些事比较体会更深一点，更实在一点。那约翰呢，他就是这样。最近我们在拉拉斯哈，我们早上一三五有早祷会啊，不多，只有四五个在一起追求的我们团队通过，我们就查了那个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个很宝贵。那个约翰的话很简单啊，可是内容好丰富，好深刻。每一句话真的是好像耶稣在说的一些话，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到那个时候了，真的那个实在是粮食，就是当生命带我们然后进到什么话里面，能够知道怎么来吸收真实的话，实在是我们像耶稣说的话，就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这我们吃的就是肥壮。那我们对神的认识当然是没有止境的，那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当然也是需要我们用一生的年龄，我们要来注意追求这些年来啊，我就是越来越觉得那个认识神的那个重要，那个何西阿书啊第六章里面说啊，神他喜欢我们认识他， 圣女献祭，圣女啊，圣女火祭。但是他，但是他越南我们的基于我们的师父的敬拜，所以他更喜欢就是我们认识他，认识他是谁，因为他太伟大太丰富了，他也很乐意人都认识他。所以喝西亚后一直到开始的时候说我们五要，我们五要结一个来认识刘和华。他出现啊却如不成，他出现朝向天亮，他领导我们就是像滋润天地的那个甘露，这些都是我可以在经历中在生命中可以拿来体会，实在是都满足的。那认识神当然是我们一生的事情啊，认识神是最重要的，是神最喜悦的，他所要求我们的真的是超过一切的，是我们来认识他。这个认识当然就是包括我们跟他的关系，包括我们知道他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你知道唯有他才是我们永远的满足。如果有摩西的话呢，就是诗篇九十篇呢，就是说主啊，你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的居所。这个居所呢，也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居所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我们安息的所在，我们享受的所在，叫我们得到满足的所在。这个家多么重要，所以是很看重家。我们要从各方面来认识他。那圣灵要记得哈，他也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只有在圣灵里面才能更多认识他。单单读圣经而没有圣灵那是不够的，不是单单在圣经里面认识他，我们也需要在圣灵。认识他啊，也就是得到他。我们多认识他一点，我们就知道真的是他是我们的神。啊，我们所以能够哈、生活能够过得很快乐哈、我们的服饰啊能够很精神，我们对一切的事情啊都很乐观。看得开啊，这都跟我们认识神有关系，这都跟我们经历神或者是经历圣灵有关系。当然他的话是不可缺少的，就是我们认识神必须要在圣经里也在圣灵里，单单的读圣经不够，必须要在圣灵里要更深的人经历生命，常常被生命充满。所以当我们领受了灵恩以后被生命充满了，我们如果继续这样晋升下去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再注意这个方面或者意向或者是倒地不倒地这些外面的这些表现或者说就是个人不同的反应啊，这些我们就不会太注意了，因为这些因为更重要的需要我们注意的，那就是注意是他自己，就是我们要认识他。实在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 在基督里面居住，我们在他里面才能得到这个丰盛。而保罗他一生追求到了最后，他还是极力追求的，是吧？就是好能够认识他，并且得以在他里面。那个在他里面呢，就是有份于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这个在他里面呢，可以说是我们活在世上啊，侍奉啊，各方面有力量的理解，就是要在他里面，就是那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主耶稣说这个比喻啊，有很深很深的意思在里面，但是也很容易被人忽略啊。葡萄树枝子好像我们有的人也许听过很多遍了啊，但是到底什么意思？这就是在他里面，就是保罗所说的在他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才能够有份于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父神啊，喜欢在他一切的丰盛啊，居住在基督里面。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呢？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圣灵呢？是因为他是什么奥秘？他是基督是什么奥秘？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没有圣灵，没有办法认识。这是保罗所说的啊，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是感谢主啊，他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从世界上来的灵，我们的领受乃是从神来的圣灵，是为了叫我们知道啊，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多么荣耀，多么丰盛，不是人可以想象出来的，当然更不是眼睛看见的，也不是人能够可以想得到的。那今年我刚好80岁，我受圣灵的洗到现在应该有45年这样。所以在这些年里面呢，就是越来就是越觉得需要更多认识的，因为它太丰富了。我虽然我们也在圣灵里面啊，也经历了一些神的丰富，可是多么有限呢？多么有限，我们所得到的多么有限。我们就是说，更多认识他，我们就会更多的喜乐。这个喜乐乃是来自于我们对他的认识，与他的连接啊，或者说。更多的在他里面，就是这样。当然今天我们所预尝的是将来在永远里面，如果今天我们活在世上，因着我们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喜乐，越来越也可以说实在是我们健康的一个秘诀，喜乐的形式暂时都变不了。这不过是一些预兆 foretaste， 这个英文是 foretaste of what is in heaven。给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全知道了啊。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保罗说啊，得到那个完全的来到，那我们都啊，那是我们。应该期待那一天，那个1号那天哈，1月1号，我早上醒过来，我在想，我说祝你这新年的一天呢，第一天有什么话没有哈？马上就有一句话来了，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后来我再去看那个启示录22章最后一章，那里主耶稣说了3次，就我必快来，我必快来。那我就回想他这 2010年他这一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天灾人祸战争啊，包括两个地方的火山爆发，冰岛的还有印尼的啊，很多的水灾、火灾、地震，好多，我就那么多事情的发生啊。所以我们如果相信主耶稣所说的那个他要来的预兆的话，真的是太美，真的是太美。那我就被圣灵提醒说，你不但知道，你要有一个期待的心，真的期待 expect anytime 他会来。我们应该有这个期待的心态 ，sense of expectation， 就是期待他。他说我必快来的，就是我必快来。当然，彼得也教导我们啊，就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不要忘记，就是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但是是在他的手里，什么时候 happen， 这个完全在他的手里。主耶稣说，他来的时候，日子时辰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他要我们警醒。当然，我被提醒就是，我不但警醒，要有个期待 ，expectation。所以我这次来呢，苏牧师呢，他就说提到说，你们都在这里把这本书读完了，那可能还有些问题，那是不是你可以过来呀，给我做个总结？我感觉到呀，真的很好，真的是很好，我立刻就打算来，因为师母最近摔了跤嘛，我们本来在感恩节，不是就是圣诞节，还有新年是准备去DC， 现在我们七个孩子嘛，他们都结婚，七个家，老大在上海，所以有六个孩子啊。原来有一个在加州，又搬到东岸去了，六个孩子全在东岸。三家在纽约，三家在 DC， 那他们在纽约的三家呢，他们聚好都要到 DC 去，然后我们也去，就有一个团去。那后来师母就病了，摔跤了，这样，所以我们就取消了。但是这边我们觉得不能取消，尤其是秀梅姐妹，师母是秀梅姐发出一个带道信。我一看，那么多人带到我说，我就知道说主要他恢复得很好，感谢我弟兄姐妹带到，他恢复得很快，只是他的行动还没有恢复到一个可以跟我出来旅行这样，所以在这里，那我也跟苏牧师说，我说，我来好不好？我们不要讲的太多，我们希望能够多有一些探讨，一些问答，然后呢，就多一些操作。我是跟他提起来，希望尽可能的快速，因为书都看到，大家都也听了很多道，都很明白啊，必须要现在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更深的来经历。也是经历，或者是经历生都可以，怎么样？好吧，所以呢，我就不讲那么多啊，就大家可以提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实际的问题，因为这个认识圣灵，也可以说就是怎么样跟随圣灵，活在圣灵。更深的经历上面， 当然会会遇到一些问题，这样，但是这个路呢，我们必须要走。所谓跟随主啊，就是跟随圣灵。如果你说跟随主，没有跟随圣灵的话，那主在天上，耶稣今天在父神的右边，你不切实际。但是你跟随圣灵，还有呢，你跟随圣灵啊，圣灵绝对不会把你带到圣经之外，圣灵来总是把你带到圣经的真理里面，因为啊，主耶稣他说嘛，啊，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你跟随圣灵，不会走到圣经之外。那有很多时候也需要用圣经来 check 到底我们这个跟随神是在跟随神，还是跟随我们自己的感觉，还是在跟随肉体，都有可能。比如说可能会 confuse 在一起，所以也需要有圣灵来 check 来核证，这样好吧。我就暂时停在这里，看看有什么问题，然后最后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安静啊，祷告啊，来等候，好不好？说一声，好，然后我们去厕所，好，去洗洗手机。你们先想一想。
想想什么问题吗？
可以，好，
谁要写的？这边有纸头，
有笔吗？
对，有什么问题？在写哈，感谢主哈，你们可以写哈。我印象很深，就是1991年吧，周牧师就邀请我去他们东部的教会， 然后带我去那个乌老牧师的教会，就是那个罗宾森师母啊，荣耀的光辉啊啊，他的带出来一个弟兄，就是乌老牧师，然后在他们的教堂的有写了三句话啊，就是你要不断的属灵，还有绝对的绝对的实际，还有完美的自然，就说要属灵，要实际，要自然。
阿弥，嗯，
对，这个卓牧师可以把英文讲得更清楚。那我认识卓牧师，觉得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我发现到卓牧师很懂得吃啊，就是说，昨天晚上我们请他吃这个螃蟹，他说：“哎，要姜啊，要白醋。”然后吃这个火锅要沙茶酱，然后昨天早上今天早上吃这个沙拉，要这个烧绝食是烧针还是，然后烤他说我要热的。那所以布鲁斯现在就是，以前我有时候来的我请他吃饭去马家馆，他就说，他就懂得说，这个是懂得这个懂得enjoy 哈，不是奢侈哈，就是在简单的里面，所以跟我一样，我也是 很懂得吃啊。
他比我更懂。
但是我们不是奢侈，就是说神给我们的哈，我们不要吃的太少，但是也不要吃的太多哈。那昨天就吃的比较多一点啊，吃了两只螃蟹，我们是四个人啊，但是我都没有吃很多，我都拨给叔叔吃。这样叔叔我就愿意多买哈。因为昨天只有3.99嘛，哈，这个，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是很实际啊，而且很自然啊，周牧师感觉是说，就像那个弥勒牧师讲的啊，说我们要属灵，但是不要太属灵啊，就是说非常的实际哈，所以就是很踏实，不是会让你觉得说讲一些属灵的高调哈。那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就是很像孩子一样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年都请这个 Ken 跟 Annie 呢？因为他很自然，嗯，他就很自然，像孩子一样。但是他不是无知，他是单纯啊。感谢主，所以我想你们有什么样的这个？
我想请问，就是我们受洗，就每一个基督徒都受洗。浸在水里是受洗，我们看见那受圣灵的洗，我们怎么样来分辨这个人有没有受圣灵的洗，那个人有没有受圣灵的洗，怎么样来分辨这个受圣灵的洗呢？
是不是要不要先讲一下，再录得更清楚？
好，那个在这本书里面有一章哈，讲到那个圣灵充满的意义，就是到底什么是圣灵充满，也就是圣灵的喜，圣灵意义啊，里面大概我提了差不多有十几点吧，14、15点，能够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啊受圣灵的喜。你看了这个书了哈？
那本书。
对对对，认识圣灵是
认识圣灵，我跟上
过。有一个 chapter，
耶稣如何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意义，
对，
第三页。
对对。
对，
这里面你很详细的这样，就是第三章。
对，
我记得，
如何知道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这边有，在第29页。然后说他说一定是活着爱主，为主大发热心的哈、对，然后必然喜欢祷告，爱读圣经，而且。他有讲到，而且看到自己的败坏，他会发现到自己内心还有一些天然的东西需要被对付，或是这个除去。他也愿意进食祷告。对，他有讲到一些
对
一些的，
对，但是简单说来哈，就是这个人跟神的关系不一样。本来他是一个人，他一受了圣灵的洗礼，他跟神连接起来， 其实圣灵来的那个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叫我们与主那个连接，连接跟来者。一旦跟主连接，不是说我们马上就变得像耶稣一样，那是不一样的连接。不是单单说方言就够了。那个人神教会当然有这样一个教导，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说方言，你就没有说圣灵的洗。哎，主耶稣说凭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啊。这个果子不是单单方言，也不是只是方言，最主要他的生命
的改变。
你不需要的，
了解，
谢谢，
也可以，也可以问的，对对对，
是不是人在接受耶稣那个时候，就有圣灵住在那人心里？这是疑问号。第二，要不要一个一个再回答？
一个一个吧，那个传统的说法就是，人在信耶稣的时候就受了圣灵，就已经有了圣灵。这是个传统的，也许传统的教导，神学的教导可是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是好好来看圣经的话，不是这样的。那最明显的就是耶稣的门徒们呢。耶稣的门徒，他们跟耶稣有三年半之久，当然他们早信了耶稣也是他的儿子，那是弥赛亚。可是那个三年半耶稣在地上说他们没有受圣灵啊。所以主耶稣升天之前呢，就跟他们说啊，你们要受圣灵。那他们什么时候受圣灵呢？在五旬节内。当然有人的解释啊，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啊，向门徒们吹气的时候，他们说受了圣灵啊，那样解释他们说受了圣灵。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呢，很清楚看到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啊，那里讲到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们受了约翰的水的洗礼，就是信耶稣。奉耶稣的名字，就是你们还要受圣灵的洗，不多几日还要受圣灵的洗。那个不多几日是他们祷告无数节那一天，就是圣灵，那是他们受了圣灵的洗。就是耶稣所受的，你们也受圣灵的洗。但是还是要看他的结果，看他的果子，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那个这个信耶稣，大家记得啊，信耶稣跟受圣灵这是两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很清楚。门徒们早信了耶稣，你都还没有受圣灵，但是传统的这个说法就是你在信耶稣那一天你就受了圣灵，所以我们要弄清楚。那么至于说这个人那天他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啊，圣灵有没有进到他里面，我们可以说有进到他的里面，特别是重生，但是有没有住在他的里面，这个是我们在圣经上读不出来，只有他受了圣灵的洗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个圣灵住在他里面。那个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注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来看，看那个使徒约翰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在第一章。第一章啊， 第三十二节，这是施洗约翰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啊，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耶稣他来，他是要背负世人的罪孽，他是神的羔羊。另外呢，一个见证，他要用圣灵给人施洗，但是在耶稣身上。约翰在这里三十二节，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下，就是注意就好，住在他的身上，住在他。圣灵降在一个人身上和住在他的里面，这就是要分别一个了解。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呢，差我来的用水施洗的啊，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注意在这里又提到降下来，要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主耶稣他是第一个是受圣灵的洗的，他领受了圣灵，然后他才能用圣灵给别人来施洗。他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那。再看《使徒行传》第八章，这里讲到那个腓力啊，在撒玛利亚传福音有很大的果效，有很多神迹奇事神迹啊，那个。第六节，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就是领受了神的道。因为有许多人被误会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啊，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个城里面呢，就大感欢喜，这很明显是圣灵在他们的身上做了工，对不对？就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然后鬼才能够出去，他病才能得到医治，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些人有没有受圣灵呢？有没有受圣灵？那我们看底下就知道，十四节。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用我的话来说，信了耶稣，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彼得、约翰就是十二个使徒当中最主要的两个使徒。那两个人到了，注意哈，两个人到了做什么呢？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使徒们打发这两个主要的使徒到撒玛利亚去了，虽然他们都听说这些人有神迹奇事啊，而且大有欢喜啊，但是他们还得打发两个使徒去，两个主要的使徒去，为什么呢？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受圣灵，那底下说的就更清楚。十六节，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这个降在就是停留在，就是住在他们的身上。圣灵有在他们身上有做工，但是还没有真的是落实。住在他的身上，这里你要注意哈，他说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还没有降在一个人身上。你看那个城里面呢，已经有 那么多神奇奇事了，而且说那个城里面的就大有欢喜啊。但是你怎么解释说神明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换句话说，他们还没有一个人受了神灵的洗。于是呢，使徒十七节使徒们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了，他们就受了洗。那这个是比较清楚的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说一个人在信耶稣的时候他就受了圣灵啊，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啊，我查不出来。
在这里就受洗跟受圣灵的洗是两回事啊。他们都受了洗，好像啊，因为他们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啊，只奉主耶稣的名
受
了洗。
那是受水的洗，
受了水的洗。
受水洗跟受圣灵洗嘛，就是两种。
那个受圣灵的印记，这个印记又是什么？
印记就是这个人，你得到圣灵了，你得到圣灵了。你身上就有一个记号，就是
得到圣灵。所以得到圣灵，就是说已经受了圣灵。
比如啊，今天啊，一个人他受了圣灵了，他有没有受圣灵？受了圣灵就有印记。你如果没有受圣灵的心，就没有那个印记。
所以保罗说，你们都受了圣灵的印记，就表示说他讲话的对象都已经受了圣灵。
是。因为那个时候以弗所教会他去嘛，啊，他去到以弗所教会，他去的时候呢，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这个看那个使徒行传十九章，使徒行传十九章。那你就是说到保罗到了以弗所第一节嘛，就是他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第二节是说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你信耶稣的时候受了圣灵。那如果说哈，一个人传统的说法就是一个人在信耶稣他就受了圣灵的话，那保罗为什么还问这句话，那么是多余的。所以这是我们很多哈那个传统的说法，传统的教导哈，今天呢在绝大多数的基督里面已经深根蒂固的那个观念在里面。为什么今天很多啊传统的教会啊他不能接受圣灵呢？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这是主要的原因。因为他们所领受的教导就是说他们在信耶稣的时候已经受圣灵。而在这个书里面呢，我有讲到啊，他说你如果是这样相信啊，如果你是这样觉得你受了圣灵，那下面呢就有一些问题，就有些问题。你跟圣灵的关系如何？你有没有活出圣灵来？你没有，有没有让圣灵来教导你？就是换句话说，你不是说我领受了圣灵好像是没有下文了。不，你要是真的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呢，你这人一定会不一样的，你的生活你的行事为人一定会不一样的。这个就是耶稣说我们真假哈，就是要看他的果子，主家的果子。
好，谢谢。哇，这个刚刚他是只有第一个问题哦。
那个姐妹她
有举手。我听牧师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破碎过的话，可能他还没有重生。那牧师觉得这句话怎么？什么时候算是这个人重生了？
你这句话从哪里看的？
我听说的，就是说他如果没有被破碎过的话，很可能他没有重生。我不知道什么是叫重生。
那我在这里提醒一下，不要听说怎么样，我们就是要查考圣经，就是我们的心态啊。比如说，你对这一句话有问题的话啊，首先你要回到圣经里去查考，因为啊，我们归根结底，我们都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才能归准，这是最后的那个 final court 判决定的是这圣经。那是两件事情，破碎跟那个得救是两件事情。
那个还有一个，我记得还有一句话说，您破身，他说一个书的名字叫《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那我觉得这个题目让我一直在想，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
你看了这本书没有？
我稍微看了一下。
你看这本书蛮好，它里面有一些例子，一个人啊、没有破碎之前怎么样，破碎以后怎么样啊？这个看一看，这是主要的是针对那个受了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的人说的，对啊，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啊，圣灵住在他里面。他可能不明白什么叫破碎啊，正如同说一个人呢，如果他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也不知道啊什么叫肉体，那最多他听别人讲啊，听别人，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呢，当然你也可以破碎啊，那是人工的，那不是圣灵的工作。那个时候可以看，你看完了以后就会知道。但是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可能在经历上面还是啊，就是还是啊，不能进入。
还是说人被破碎以后，你就被圣灵充满了？Who goes first? 因为你不被破碎，你不会需要，你可能不会需要圣灵，你根本你还有很大的自己嘛。
对。
对呀、啊，那你被破碎的时候，也许圣灵就 fill you up， 因为你真的是只有靠神了。
哎，这个就是看你对破碎的这个解释，你对破碎的那个定义是什么？
是到了难处到极点的时候，然后你
对。破碎呢有呀，破碎的意思哈，是一呢就是、啊、你要放弃你天然方面的啊，比如一个天然内向的人，个性啊很内向很保守，这样的人很不容易被神充满。那么还有呢，那理性比较强的人也不容易被神充满。反而简单的人就是肉体，那么那个破碎呢，就是说你要放弃你的那种内向保守的个性要破碎，那时候圣灵才能够来，也可以这么解释。
好，王姐好，请，对不起，我就是没有照这个哈，说请解释一下耶稣对马大和玛利亚的评论，是不是事工是不好的吗？传福音的一些作为计划是不是就是事工呢？
主耶稣当然他为什么看重事工啊？他也说哈，庄稼收头了，工人少啊，你们要求庄稼的主他把工人出去做工。主耶稣在世上说他要差遣门徒两个出去做工，他从来没有轻看事工啊。可是你要知道，主耶稣他来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做工，他来的目的是要我们得着他认识，他说我来了 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从来没有说我来了叫你们努力去做工，不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做工的这个观念呢？就是这个做工啊，这个为什么做工，很多是我们天然的观念啊。为什么我们会有呢？因为天然的人总是啊以为说他可以因着他的行为可以称义，可以讨神的喜悦。这就是保罗啊，他的书信里面呢，他打的仗一直是这个仗，就是说就靠行为称义。他说我是不靠行为称义，因为在我的肉体里面毫无良善，我怎么做我都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啊。那这是一种心态，这是一种天然的那个心态。如同那个佛教徒啊，他们的行善的心态是一样的，对，他们是靠行善，靠做慈善事业啊，这样来希望来生能够有好报，恶有恶报，好有好报啊，这种都是出自于天然的心态，相当多这个成分在里面，相当多的成分。但是主来他要我们得着他，并且得得更丰盛啊。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为他所做的工，他说的预备工人打发工人出去啊，就是为他做见证。而这个见证呢，不是口头上的这个一个见证，最主要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得着的那个生命，如果得的更丰盛，然后我们这个生命的流露出来，这个功是神所要做的功。那这个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呢？就是啊，以弗所说第二章，看一看，以弗所第二章，第十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什么？前面讲到我们蒙恩啊，得救啊，连我们得救都是本乎恩啊，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好这样。然后讲到我们本身，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也可以说是在圣灵里。每一次提到基督的时候，要记得都是跟圣灵有关系的，因为他是受膏者，跟恩膏有关系，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为要叫我们行善，看到吗？这个包括我们的侍奉啊、作工，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这个跟佛教徒的行善完全不一样，这个行善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流露，使我们在圣灵里面，在基督里面啊，被圣灵啊这样来破碎，来拆毁，把我们所有那个老旧的观念、天然的人、肉体的热心全部都把它都除掉，然后以耶稣基督的爱他的生命啊来取代。那个时候我们所活出来的那个善，就是神所预备的，就是神不要我们行善，他已经预备好在耶稣基督里，他只要我们来信他，他只要我们来信他，只要我们来领受他，那把他活出来就够了。所以今天啊的服事或者是见证啊，最有效的就是我们很自然就把耶稣的爱活出来，这个比我们口头上无论做什么都还有力量、有效果。所以回到那个玛利亚跟马大的这个比喻呢， 这个故事虽然是只有三十节经文啊记在路加福音里面，但是有很深的教育意义，主耶稣的教导的意义在其中啊，那就是他要我们先领受他的道，他的生命之道，包括他的圣灵的洗在内，然后我们再去做工。这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啊，他升天之前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啊，他那个时候已经交代门徒了，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因为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们，你要去是吧？可是我知道耶稣的吩咐没有停在这里，他升天之前。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头很清楚告诉我，他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马上往普天下去，要等候父所应许的，那就是从撒都来的能力。那他们还是不能领会的，那是什么意思？然后耶稣还要再说，在第一章第八节还有再跟他们说，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等候，为什么？因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才得着能力，能够为我去做见证，那个时候你可以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啊。今天当然传福音都是很好，可是你要问说你是靠什么力量，你是靠圣灵的力量，你应该是靠今天的你的高科技，你的胸口的资金什么，是不是这些？所以那个不是耶稣不看重服事，乃是那个服事的性质和内容，那个动力是什么？那玛利亚知道这一个，他说马大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没有被耶稣所称许。
中
西王
刚才听大家讲的这个，就是说像一个人就是被圣灵充满了哈，就是说被圣灵洗，然后甚至说有意志释放哈，砍断那些咒诅和捆绑哈，那他的里面的 spiritual 那个 person 就被释放了嘛哈。可是他比如这么多年的生活习惯，他的 mind 他的 feeling 这种生活模式，他这种肉体的东西哈，那他就说他还是老模式嘛哈，他的习惯他的 mind 哈，就像一个被狼也领养的孩子，那他虽然被释放了，灵被提升了，可是他还是爬着走路，还是就说就还是这种行为模式。那这个在 spiritual 和这种行为和这种这种 mind 的这种关系上，那要整个的都被就是更新，那他才结出圣灵的果子哈。那就像刚才那姊妹说被破碎，那破碎意思就是说你通过这种环境，通过什么把你的这个肉体和行为的这种方式，那你改变了哈。那我就想这两方面，通常教会很多人被释放，被充满了又充满，可是呢那么多年过去还是那个样子嘛，那你还是说话，你跟家人互动，跟别人还是那个样子嘛。那在这两方面，就是像您刚才讲活在圣灵中，活在就是说神的里面啊，这个就是具体的有没有一些就是这两方面连接起来，我觉得
我想这个跟刚刚这个题目也类似哈，他说，周牧师对圣灵在基督里与主合一等有讲的圣灵金币，但我想是不是一般人都可以领受？那从教会牧长的观点，要如何一步一步的帮助信徒从婴孩到长大成熟，使能够领受这一些，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步骤？我想这个落差嘛。有的人什么释放都参加，也到方面，但是回来也是老样子啊。我想这个从婴孩到长大成熟，
一切哈， 一切都在乎他有没有改变，必须要看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如果他生命没有改变，所谓生命没有改变，就是 他的个性啊，他的脾气，他和人相处这些，就是有没有跟以前不一样。如果没有，这个人没有被破碎，那我们当然就要怀疑到底他有没有真的释放。所谓得释放啊，实在是从自己里面出来，从自己不但是那些负面的那些伤害啊、问题啊得到医治出来啊，实在是从这个他自己里面这个肉体里面这样出来。而且这个释放也不是一次的，释放是一个 process， 就是当我们在主里的经历渐渐深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晋升，对主经历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释放就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 process， 也是个过程，不是一次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不是。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要看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生活上，所以生活习惯、与人相处都要看这些。否则其他都要打问号。
所以这一切都是看这个人是自己吗？还是说别人牧者可以来有什么方法帮助他？
这个很难啊，你能够有个具体，比如说步骤啊，一二三四什么，这很难说啊。因为这个灵命的成长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在一个家里面他长大一样，这是很自然的。这个灵命的成长你不能着急，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你用一些律法规定叫他这样瘦，他就是长就是树林，不是，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呢，很重要的基本的条件啊，就是他要有那个良好的环境。这个基督徒的家庭的背景跟他里面的成长也有关系，或者说一个人他的行事为人品德跟他的家庭的背景有关系，就是他那个成长的环境很重要。那第二呢，就是有好的教导。第三很重要，就是有榜样，所谓 role model。 这个不是啊，我规定有些律法这个很难有这样一定的步骤，但是这个基本的这些条件啊，就是这个环境家庭的环境和这个教会的环境啊，是个良好的环境，是个健康的一个属灵的环境。第二呢，就是有好的教导，圣经的教导。第三就是榜样，那他们看到了这个教会就成为一个健康属灵的教会，慢慢就会成熟。那么
真的是
教会中的聚会啊，教会中的聚会还有那个祷告分享，这些都是帮助他成长的那个环境，很重要的环境。那除了教会这些参与以外，教会生活以外，必须还有家庭生活。所谓家庭生活，比如家庭祭坛，这个父母啊带着孩子每天呢在家里头，有一点时间在一起唱诗歌、读经、祷告。也可以说家庭的那个属灵的环境比教会可能更重要，因为他在家的时间比在教会的时间多嘛，所以在家里头天天都应该有。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 背景里面长大的孩子，他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他不会偏差的。
耶稣特别讲的两次，在十章跟十一章都有提到，就说做他的门徒，第一个就是要 deny yourself， 因为我们中文是翻的舍己，中文是翻的舍己。那这个 deny yourself 就是是不是一种圣灵的工作？因为这个 deny 就是刚刚讲到，我们就是一个 flesh life， 就是一个肉体的生命，或是一个老我，或是一个老亚当。那跟那个刚刚在姐妹所讲的，就是圣灵的工作有时候是在外面的，可是圣灵的更新，就像那本书就周牧师所写的，圣灵的洗是一个基督徒在生命中不断的经历圣灵的洗，不是一次，就像那个充满，不是一次充满，是要常常被圣灵充满。那这种是借着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比较更容易进入一种得胜的生活，就是 deny yourself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更新或是破碎，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总和。就说你们心要常常更新变化，譬如说罗马书十二章，对不对？你们心要常常更新变化，才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这个去查验，就是 taste， 去 taste， 去看，或者是我们生命的里头要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叫 transform by your mind。那这个 mind 就是让圣灵在我的灵跟魂里头一起来工作。
我想就问
他的问题，
对，我把这个讲一下，就是说圣灵的喜是不是在一个人经历神以后才会不断发生？你在书上说，我们基督徒要多次不断经历圣灵的喜，要多次不断经历。可是很多传统的福音派基督徒可能不明白多次圣灵的喜，他们的生命是不是因此就会说亏损吗？
这个多次哈，也许更正确的说法啊，就是晋升啊，你一次受了圣灵的洗，那是一个开始，然后你就在这个圣灵的洗里面呢，就不断的晋升，所以多次可能不太正确这样说法，就是应该是说晋升。这个圣灵的洗哈、啊、是由浅而深，有一点点，以后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应该是这样。啊，那
所以刚刚讲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的问题是？
对，我就跟那个耶稣所讲，因为他十章特别十章三十八节，他说：假如我们不 deny yourself， 我们不配得来做他的。Not worthy for his life，
是
特别用这个英文，所以我觉得这个字好像很有一个意义在那里，就是说只要你不这样子做，你就不配。英文讲 not worthy to be his disciple， 所以在某方面来讲，好像这是又是一种要求。假如说耶稣说你要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然后这个门徒的定义 disciple 是 follow Jesus 的人，是跟随耶稣的人，就表示说这个 deny yourself 这种 process。或者我们这种生命的成长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基督徒他晋升了，他应该是否认他自己的人。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
或是自满吧，或是自己以为自己
很
好吧？你的问题是要表达什么？
你
不是在问，
你不在问题，你只是在赞成。
是说这种想法对不对？
哦，
对，我觉得很多。
你是要没有天籁，要天籁。这个 deny yourself 啊，也是圣灵的工作啊，当然有人的配合。你什么时候才知道说需要 deny yourself？ 你刚才引的是马太福音第，好像
十章
啊，在路加福音里面呢、啊，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有这样的话，他说。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哈、啊，若有人告诉我，就当舍己，还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舍己。这是在我一下子就这样， 多少？九章不是？
少九章，
九章。木甲，
九章，九章二十三节。
九章啊，你看，九章二十三节。嗯，那个这句话哈，嗯，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里来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那个，嗯，就当舍己哈。那个英文的翻译啊 ，NIV 哈，就说他必须要 ，he must， 他 ，he must deny himself， 而且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耶稣的呼召，他的话里面就说，你必须要这样做，你要跟随主的话。那么，是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来得到呢？不是，而是耶稣的教训哈，我们不能够说单单领受这一点哈，我们在这里去跟，你必须要整个把它联合在一起来啊。这些包括他讲到宝贵是圣灵，宝贵是要来啊，那个宝贵是来，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部分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哈，那里讲到说他要叫人畏罪畏义啊，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嗯，那个意思就是说圣灵来了，我们才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的肉体。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这个里面我有提到哈，他对肉体啊开始有认识，而且他比较 sensitive 啊，是肉体。他不但感觉到别人的肉体，然后他对他自己的肉体 sensitive。那这就是说，圣灵是光，主耶稣说我就是光嘛，啊，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是在光里头，而且得到生命之光。所以当我们一受了生命啊，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肉体就是这么败坏，那我们就能够体会耶稣所说的必须要否认。这个否认呢，就是要放下自己，要弃绝自己要把自己啊要置于死地，就是像祭司，简单出来就是像祭司的意思。你要跟从耶稣必须是这样，因为耶稣他自己在地上就是这样，他就是一个否认自己有自己的人。那这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受了圣灵，我们看到自己败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己是要不得，这个时候我们再愿意来接纳。那我们点爱的时候呢，当然圣灵就与我们同在啊。保罗也是说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死刑，这是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靠着圣灵，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圣灵乃是叫我们得着能力，我们就会依靠支取他的能力，靠着他的能力我们就来点爱上讲肉体。这个也是一个 process，也是我们灵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经常要做的。这个也可以说是圣灵的洗哈，那个净身继续的这样多次的话，就是常常这样在圣灵的洗里面这样来接受圣灵的带领。所以你的领会是对的，必须要这样，必须要点来要说，因为我们对自己不够认识。那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啊，基本上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让我们认识自己，看见自己的那个完全没有无可救药，那个 utterly selfless， 就是说 hopeless， 就是这样，我们才能够感觉到我们需要有神的拯救。那另外一方就是认识神，他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 他是救主，他是医治者，他是释放者，他是我们真的生命，是我们心中的力量。所以圣灵来，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说圣灵的喜乐，就是这是两个最基本的原因，就要认识自己，还有认识神。
谢谢。还有二十分钟，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我是否可以问你？我在12年前的时候有这个圣灵更新的这奇妙的经历啊，我觉得就是我的人生有很大的翻转和改变。那在过去这些年，我们都在都在国外服侍啊。我常常把我的见证的经历呢，就是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姐妹，还有其他的同工。啊，在有好几次的时候，就是有其他的宣教士的同工，他们就是特别渴慕，就是特别渴慕这样的经历。然后除了为他们祷告之外，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些什么。啊，就比如说在前面。去年的时候，有好几个姊妹，他们就专门把我，就是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专门让我给他们讲这个经历。然后，就是他们的背景都是比较传统的这样的背景。那我给他们讲完这个经历之后呢，就是啊，他们都让我为他们祷告。然后我当时就是为他们祷告，但是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就是我还能做些什么。
有一点很重要的啊，我们帮助人就是要帮助人哈，能够与主连接，要连接起来。我们即使我们服侍主的人啊，我们都不够量在主里面，就是那连接的方法就是。我发现的最容易最有效的就是要花时间等候神，要安静等候神。你有没有那个安静等候神这本书啊？你看这本书，我想可能对你自己和对别人都有帮助。那个就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其实你等候下去的话，你不但能够保持与主的连接啊，你跟主的连接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坚固。然后就为了祷告，然后你就分享你自己的经历。可是也知道，我们的经历都是有限的，因为我们一个人的经历都是很有限的。你不但你自己分享，你也鼓励他们分享。鼓励他们，每个人都要分享，这个分享很重要。这个分享呢，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因为神给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把我们的经历啊都说出来，这样就很丰富，你看神带领很奇妙。一个人的经历很有限，那么除了为他祷告，常常在一起哈，多有分享。再就是要鼓励他，要不断的操练这个等候神，安静等候神。他在等候的时候啊，神自己会教导他。真的，约翰啊，他说到那个在我们里面那个恩膏啊，他说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恩膏是在凡事上被浇灌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错，可是我们安静等候的时候啊，圣灵就光照了。因为我们等候神，就是究竟光啊。约翰说，神就是光。 我们来到他面前是来到光中，那这个光不是外面说内在的光，就是那些我们里面的黑暗的。耶稣又讲到那个里面的黑暗，是不是？他说，如果人这个光啊，他说是这个他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的啊，人的那个灯就是他的全身的光，他就讲了，如果里面的这个光黑暗的话，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就是说你看不到你自己，你的错误，你的败坏，看不到，这是何等大。那我们来到神面前呢，就是来到光中，这个光就是里面的光，让我们看到光内在的问题。我们花时间越多等候神啊，真的甚至是心里我会更痛苦。让我们到后来看到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真的再也不敢叫啊。等候神，这是一条最，我觉得最近啊，也是最有效的一条路，与神连接。
周牧师有这本书哈，安静等候神是什么意思？还有安静等候神的好处，那如何安静等候神？因为周牧师自己有这个经历，花了五年的时间啊，早上八点到十二点啊，这样子神对他啊的教导。那你们要这本书的吗？有没有？没有这本书，好，那我尽量把它。图上也有，那我再
有一两本可以借，
对再带过来哈。好，感谢主。那要不要我们有几分钟？啊，我们有点时间安静到十二点。如果你们要走的话，你们可以走。那如果你们愿意再带下来，可以看是你怎么带领我的。那欢迎你们晚上来我家，就是说这是开放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哈，一直这样子。刚好周牧师好几年没有来啊，下次不知道几年以后才来，我们真的不晓得。但是真的是感谢主啊，欢迎你们晚上啊，明天早上啊，还有后天早上，好不好？就是我们把那个让你的啊手上就很轻松过，好，不要把你的就是放松，好，甚至可以圣经放在下面让你更轻松，好，没有重担这样子。对啊，我们可以眼睛闭着哦，就是来仰望他。
就可以轻轻站离开。
我法就是来注意耶稣，来注意耶稣。
哈利路亚。
我们心思不要放空嘛，就是来注意耶稣，而且不是外面的耶稣，耶稣已经在我们里面的哈，往里面，因为耶稣已经在那边，只是平常我们。没有去注意的。来到他面前，就要像手机充电一样，就是安静。过了不久，就有一些的能力， 一切的生命在它里面，它是我们的一切。
啊，我想最后哈、啊，我补充，我觉得需要再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刚才提到那个传统的传统方面的观念或者是教导，说人在信耶稣的时候呢，就受了圣灵。他们根据主要的圣经的根据哈、啊，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看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我只要用几分钟时间，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以弗所第一章。第十三节，刚才也有提到那个圣灵的印记的时候啊，就是这一节，第十三节就是，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以弗所一章十三节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基督，既然信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不要紧，让他去，这是我的手机地址，我没有关掉。好，看下两下这个下，主要是这句话哈，就。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是传统的那个教导，是主要是这句话。既然受了圣灵，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印记就是很明显的，在你身上，你已经受了圣灵了。那我们必须要问说，他怎么受圣灵？他话是这么说哈，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那我们就说，他怎么受圣灵？那这就是回到《使徒行传》十九章，那是以弗所教会啊受圣灵的背景。刚才我已经读过了，我们再读一读。那个十九章，十九章哈，第二节，保罗到了以弗所，就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如果说你单单接受一章，以弗所一章十三节的话。既信了基督啊，既然信他就受了圣灵。那如果说他信的时候已经受了圣灵，他为什么保罗他自己还问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那他们怎么受圣灵呢？就是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保罗问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就是说啊，哦，没有啊，我们都没有听见说有圣灵来。所以以弗所一章呢十三节说他们已经受了，而那个受的背景呢就是十九章行传十九章这里所说的。那么保罗跟他们讲了以后，他就解释他们受的水洗是什么样的洗，水洗是悔改的洗，那他要受圣灵的洗，这就是要受圣灵。所以然后第五节呢说他们听见这话，但不是单单这一句啊，保罗跟他们讲了很多，我们这样为什么要受，就奉主耶稣的名啊，就受洗。这个受洗呢，我相信啊是圣灵的洗，也可能他们再奉耶稣的名受水的洗啊。那我们怎么知道呢？你接下去就知道，第六节就说保罗按手在他的头上，这不是水的洗，这是圣灵的洗。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啊，圣灵被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还有说预言。这个说方言跟说预言呢，是一个初步的记号，就是人有没有受圣灵的洗呢？这个初步的记号就是说方言、说预言。可是更重要的记号，更重要的，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单单停留在方言跟预言里头，那是不对的。所以就是说，那个传统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观念啊，所教导信的时候就受了圣灵，可他们只是啊引用了，或者他们只有唯一的根据是以弗所一章十三节，他们没有再回来再读，必须要加上行传十九章，这个加上去。所以我们读经也是这样，对一个真理的一个领受还有一个了解，必须要有别处的圣经来完全，单单取用一个地方不够，而且很容易啊陷在一个危险一个极端里面，因为圣经的真理都是全面的，是平衡的，所以就知道必须信了耶稣还要受圣灵，受了水的洗还要受圣灵的洗，就是我觉得有这个补充的必要。
那周牧师，我就说这段经文是只是对那个以弗所的信徒说的，那可不可以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一节经文，就是这里信基督啊，其实原文的话，不管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信他，都是信入他里面，信入他。那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信入他的话，自然的在那个基督里面救恩啊什么什么，包括圣灵，你都有。但是有的人的信可能是并没有真正信入基督里，所以我就说我自己的那个读这个经文的话，觉得说是在那个信字上面，会不会是有人虽然说信，但是其实他并没有真正信入基督里。
对，那个圣经所说的信，跟我们一般人所领会的那个信，很大的差距，有很大的差距。圣经里面所说的信，比如信子的人有永生，深爱世人叫信他，不知灭亡反的那个信啊，是包括水洗跟灵洗在里面。那个信呀，那你刚才提到那个进入啊。我们不是一直都进入，乃是一直进入，越来越深。所以我们的进入啊，也不完全。其实我们很多年的经验啊，我们都不能说我们完全进入了，只是说在程度上啊，越来越深，越来越丰富。所以那个圣经所说的信，跟我们一般人所领会的信，那个中间的差距很大。那我们记录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信是这样的信，这样。那信到后来，我们这个信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全。哦，那如果进到那个比较完全的信里面呢，我们这个人就是进入神的安息。就是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盼望，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如今长存的有信我爱，那是连在一起。那个信到后来有，当然有盼望，你有信心就有盼望，当然那个爱呀，你越来越相信神的爱是完全的，是绝对，这是永远长存的，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也是一个 process， 就是这是一个过程，一直要进入，一直要晋升的啊。所以保罗他的态度就是这样，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完全了，我不是以为我都得着了哈，我乃是竭力的追求，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态，竭力的追求。那你如果竭力追求，你一定会越来越稳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全。
所以这件事可不可以很短的讲？那我们讲说得救常常我们就以一句圣经，就说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因为在得救的这一个事上的解释，我想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这个得救，很多人把这句话当作一个得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经文。所以那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相信什么？就是刚刚说的周牧师你所讲的那种相信是。信到里面去，不是口里，不是 not just acknowledging but belief， 这个 belief 就是那种比较完全的信，才是真的得救。
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谢主，
感谢主。所以呢，这个得救也是很多层次的。
对呀、
啊，阿弥。在时间的里面哈，要不要请宗师你这个结束的？
好，谢谢。主啊，谢谢你上午召集我们聚集在你面前，一同来追求、来分享更多的认识你。主啊，你喜悦我们认识你，过于反击，过于我们所有的为你所做的。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我们该做的，主啊，该操练的，该学习的，如何更深进到你的话里面，如何借着安静等候与你有更深的连接，也能够更深经历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谢谢你主，我们原是你的工作。是的，连我们得救都是你的恩典，没有一点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带我们进入这种的信心，这种的安息，然后主你在我们身上就那么按照你的计划来，一步一步的来成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你主，是你在吸引我，我们才能快跑跟随你，是你在吸引我们，要我们更多认识你，我们才能花这个时间来读你的话，读这些要如何更深认识你，更深经历你的这些书。主啊，谢谢你，你在带领我们，你实在是一生引领我们的神。主啊，你的话是说这神永远是我们的神，他要引领我们直到死时。我们可以真的坦然地把自己完全放在你的手中，愿你照着你的旨意，像玛利亚所祷告的，主啊，我们都是你的使女，是你的仆人，情愿让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让你的旨意来成就，引着我们，让你的国真的能够降临在这个地上，引着我们被你的灵充满，受你的灵来管制，在凡事上来跟随你圣灵的引导，你的国就这样降临。也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中啊，你的旨意这样才能够行在你身，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的事工上，教会中，都能够照着你的意思，这样你的旨意就能通行在地上。谢谢你差遣宝贵子来，在这一切的事上来教训我们。是的，主。这恩膏一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的本不需用别人来教导，自有你的恩膏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是的，主，这恩膏是真的， 不是假的。我们实在要按照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你的里面，与你连接，被你改变。哦，主啊，越来越被你成圣，这样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才不会惭愧，在你的站立得住。我要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主啊，特别是苏牧师夫妇，还有几位其他的牧者同工，主啊，你要保守他们，像保守你眼中的同人一样。主啊，你的手要紧紧地握住他们，主啊，让他们真的一生都能够走在你这条蒙福的道路上。主啊，每次你教导的时候，让我们都清楚，都知道我们每一人所要学的功课，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手中的工作，唯有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我们所需要学的功课，你就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真是到后来越完全。是的，我们所需要的各种的条件你都赐给我们了，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谢谢你赐给我们的宝贵师，荣耀的灵藏在我们的身上，也谢谢你赐给我们的教会同作肢体的弟兄姐妹，也谢谢你赐给我们的同工，还有我们的家人。哦，主啊，让我们越过越能够活在你的爱里面，因为唯有爱心才能造就，唯有爱心才能够成全你的旨意。也让我们更深认识你就是爱，我们活在爱里就是活在你的里面，也知道你就活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继续引领我们向前，未来的主啊，另外的这七次的聚会，我们每一次都仰望你来带领，你也真的是在带领我们。谢谢主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奉主耶稣的名祷告。